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功法振寰宇，佛光度众生》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1年6月18日。恩师在国内传法已经过去19个年头了。十多年来，每想起参加恩师讲法班的情景，心中就感到无比幸福。师父那高大伟岸的身影时常在我眼前闪过。我每天读转法轮时，恩师在传法班讲法的声音就在我耳边回响，师父那和蔼可亲的面容令我永生难忘，特将自己内心珍藏的美好记忆写出来，与国内外同修分享，并谢师恩。从1992年法轮大法在大陆开传到1994年末，全国各地众多各阶层民众走入法轮大法修炼行列，当然我也在其中，带着一种好奇心，带着自己17年的久治不愈的脑外伤后遗症的病痛，于94年5月1日至8月参加了恩师在长春举办的第六七期传法班，随后又参加了重庆、成都、郑州、济南、大连、哈尔滨、延吉、广州传法班。长春九天学习班下来，我身边的人以及我本人身上都发生了奇迹，叫我这个当年40岁以前什么都不相信的人，从内心感到师父的超凡与伟大。修炼前，我本人是从事汽轮发电机检修的。1977年，在一次汽轮发电机组的检修工作中，因抢救一汽轮发电机组时油箱失火而造成脑外伤病，留下后遗症。17年中，经国内多家有名的大医院专家教授的诊治都不见效，头疼起来扎杜冷丁都不好使，抢救不及时就休克，为此厂领导很苦恼，花了数万元为我治疗还算是小事，关键是不能解除我的痛苦。因不能正常工作，带着万般无奈，93年年仅40岁的我不得不办理了工伤退休。94年初，恩师到我室传法，当时我的妻子参加了传法班，开始我还反对，因以前他参加过许多功法班，除了花钱外没有任何收获，学习法轮功十天下来却像变了个人似的。他原来患腰椎盘突出，走路都费劲儿，现在能骑自行车了，这使我对法轮功产生了好奇，加之当时邻居的劝导，想必与恩师的缘分已到，我参加了长春第六七期传法班。在学习班上，正像恩师在转法轮中讲的那样，因为他脑袋里边有病，得给他调整，脑袋要调整起来他根本受不了，所以必须得让他进入麻醉状态，他不知道。九天班中我天天睡觉，可每个字都听进去了。更神奇的是，恩师为在场所有弟子清理身体时，随着恩师挥手间，我的脚一跺，法轮从我前额开始旋转，沿着头一周像风车一样转了一周，就在前额停了下来。从那天那时起，我17年的头痛顽症，工厂花了数万元治不好，令厂长头痛的脑外伤后遗症奇迹般的好了，全好了。长春班结束回到工厂，向厂领导说明了事情的经过，厂领导个个都为我高兴，告诉我只要好，只要头真的不疼了，你就去参加班，学费路费厂子全都报销。至今又一个17年过去了，这17年中我为工厂省下了十几万乃至几十万的治疗费，因为我的头痛彻底好了，不用治了。720后，厂长为此在大会上检查，说纵容我修炼法轮功。后来我对厂长说，你怎么不说心里话呢？你咋不说我给厂省了多少钱？厂长说，没办法，不让说真话呀。 由此可见，中共邪党对法轮大法的诽谤，对大法弟子的迫害，都是黑白颠倒、是非混淆的构陷之词。恩师为我清理身体后，我感到浑身轻松，走路生风，人一天一个样。从进班第二天就开始吐痰，到九天班结束前一天，感觉到胸部一天比一天舒畅。记得在第三天讲课中，恩师说了一句，大家都在想，都在问我是谁，那么一会儿我就把照打开让你们看，仅一分钟。正讲课中，师父说，打开了，看吧。这时我向恩师望去，因我在第八排，只见一尊顶天立地的巨大无比的金光闪闪的大佛立在眼前，高看不到顶，平视只能看到佛的脚趾。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下意识地打了自己一下，想确认是否是真的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佛了。一分钟过去，场内平静了下来，但我的思绪无法平静。过去只在小说电影中看到有佛，谁真见到了？没听说过。今天我见到了，我见到真佛了。恩师就是真佛呀，恩师在台上讲课就是给我们讲法呀，那不就是度人吗？我得度了。沐浴在佛法佛光之中，我感到太幸运了，太幸福了。从1999年7月开始到现在，中共无端打压法轮大法弟子，造谣诽谤大法和恩师，但我始终坚信恩师就是下世度人的佛，就是救度众生的佛。第三天下课后，我找到长春当地学员，让他带我到长春最好的锦旗社，我要做一个最大最好的锦旗，要把我对恩师的崇敬、对恩师的感激、对法轮功的感谢及对佛法的敬意表达出来。锦旗社的人问我写什么字，我把事先拟好的功法镇寰宇、佛光度众生交给他时，他说为什么这么写，我与他分享了我的亲身经历。在长春传法班结业式上，我双手举着比我还高的绣有功法镇寰宇、佛光度众生的大锦旗走到师父跟前，深深地鞠了一躬，连同自己美好的祝愿一同献给了恩师。恩师接过旗放下，回身与我握手时，当时只觉一股暖流通透全身，不知说什么好，只是傻傻地看着师父。我又一次沐浴在佛光之中。17年过去了，每当回忆起跟随师父在传法班上聆听恩师讲法的幸福情景，我就感觉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，是师父给了我上天的梯子，是大法，是师父救了我，是师父给了我一切，这样的恩师，这样的大法，怎能忘记呢？1999年720到现在，随着对大法弟子迫害的加重，我进一步看清了中共的邪恶本性，我深信大法，坚信恩师，不管邪恶的中共邪党对大法、对恩师怎样造谣诬陷，他永远也动摇不了我及所有大法弟子对恩师、对大法的坚定信念，这也是我们所有真修弟子对恩师的誓约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回忆参加师父讲法传功班的经历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1年6月14日。1993年12月，我遇到一位在省水利厅生活服务站工作的朋友，住在省水利厅安装公司一栋宿舍的4楼。当时 我见他皮肤白里透红，行动自如，五六十斤的煤气罐一口气扛上四楼，整天乐呵呵的。可在这之前，邻里朋友都知道他得了肌肉萎缩病，瘫痪在床，久治不愈。她丈夫每年从加拿大寄回昂贵的药，希望她的病能好转，也没有多大效果。她面黄肌瘦，她身边一直请她侄女等人照顾。1993年12月，我遇到她时，她告诉我，瘫痪的她学法轮功十天不到就站起来了。她得知法轮功师父于1993年11月21日至12月1日在合肥办班教功，家人就把他每天背到师父讲法场上。最后一天，师父在讲台上没动手没动脚，当场给学员们清理身体。瘫痪的他当时就站起来了，自己走回家，上四楼敲开家门，全家亲友都感激地在法轮功师父的法像前磕头，以表感恩。从此，他不仅瘫痪好了，还无病一身轻，大法师父却没要他一分钱。他常常感动地哭着对人说：法轮大法师父好，法轮大法是正法。听了他的述说，我知道这么正这么好的功法，这么正的师父，这就是我要找的。1994年，我先后六次参加李洪志师父在合肥、郑州、济南、哈尔滨、延吉、广州的法轮大法传授班。一、合肥。1994年4月初，我到安徽合肥气功协会交了20元，报名参加法轮功学习班。当时就给我一张盖有大法轮图形及师父名字大印的法轮大法学员证。4月15日，我拿着学员证，聆听了师父讲法，学习了法轮功。会场上，我得知师父坚持义务交功，学员交的20元所谓学费，实际上是主办单位要收的场地费。后来学习班来学的人多，主办单位将场地费从20元升到50元。如果不想学可以退票，没钱的想学的可以免费学，一次没学会还想学可以免费学。学习班上，师父未来修炼法轮功的人开天目，清理身体。我看到了透明的旋转的法轮和彩色的旋转的法轮。学完法轮周天法，我回家练完功，躺在床上，连人带被子都飘起来了。我走路老觉得不沾地，轻飘飘的。我真真切切体会到无病一身轻和法炼人。学习班上，我再次亲眼看到一个从大庆油田用担架抬来的瘫痪人，当场站了起来，跑给大家看，给师父磕头，感激地流着泪对在场的四五千人说：看，我原来不知道想长功，想提高层次，得有正法指导，修正法才能达到无病，才能达到提高层次，甚至能得正果，修出三界，不在五行中。我不知道千年不得正法，也不修一日野狐禅的天法。轮回中，我忘记了，我上辈子修过没修成，所以这辈子带有上辈子修的一点特异功能。我想长功，不知道得学正法，修正法，就什么都练。不仅特异功能练没了，还练成瘫痪，没脸见人，生不如死，不知咋办。 我听说法轮大法是万年难求难得的正法。法轮功告诉人，想往高层次修炼，得知道高层次中的法，按照高层次正法修炼心性，才能驱病，达到无病，才能长功。我们找啊找啊，今天找到了真法、正法，真正的法轮修炼大法。我找到了传正法的师父，听到了师父讲的宇宙真善忍大法。我得正法了，看我站起来了，我能修炼正法了。大家看，这是法轮大法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谢谢伟大慈悲的师父告诉我们真善忍法轮修炼大法。师父什么也不要，教给我们按真善忍宇宙大法修心重德，不杀生，与人为善。师父好，真善忍法轮大法好，我们一定会好好按大法修炼。我会用亲身经历转告更多的人，法轮大法师父好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，是往高层次修炼的大法，正法，大法好，我得正法了，我站起来了，我没病了，我能修正法了。在场四五千人无不被感动得幸福的流泪。学习班结束时，我望着伟大的师父想，我一定真修大法，修得正果，到法轮世界与伟大的慈悲的师父在一起。我从人群中走进师父，问师父怎么攥拳是空拳。师父攥空拳给我看，亲切耐心教我。大家和师父在一起感到无比的幸福，问这问那，师父一一给解答。我问师父，我能否和师父握手？师父伸出有力的大手与我握手，一点架子也没有，以善感人，以德服人。有学员请师父签字，我也尊敬地请师父给我的中国法轮功经书签字。师父给我们一一签字之后，我们分组与师父合影，我与师父合了两次影。学了法轮大法后，我告诉很多亲友，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义务交功，因为师父好，师父正，师父传的法轮大法是正法。我想继续聆听师父讲法，想让更多的人得法。我认识到，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止我学大法，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止我告诉更多的人法轮大法好。二，郑州。1994年6月11日，我带着家人参加了郑州风雨体育馆法轮功报告会和传授班。报告会在一个旧的体育馆，进入会场，见几个人做着不是法轮功动作，他们的表情、动作和散发的场，给人感觉好像是在做不好的事。听有人说，他们是奉他们师爷命来斗法的。我知道师父的正法的场正一切不正的，我想他们真糊涂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他们正邪不分，好坏不知啊。师父来了，给在场的人讲法。过了一会儿，忽听窗外狂风大作，窗户被刮得乒乓作响。师父看了一下四周，让人把窗户关上，继续讲法。不过一会儿，场内停电了，师父又看了四周，电来了，师父继续讲法。没过一会儿，只见外面非常昏暗，场内灯灭了，场内暗得很难看清身边人的脸， 就听见体育场房顶扑扑咚咚的响，使人很难听清师父讲法。窗外下起了大冰雹，狂风带着冰雹砸得体育场房顶扑通通像打鼓一样，狂风夹带着一些冰雹从窗外飞射进来。很多人知道魔在捣乱，担心体育场塌了，不安地动起来。这时师父讲了一段法，大意是说，释迦牟尼佛当年传法的时候，魔来捣乱，刮起一股邪风，吹灭了油灯。真修听法的人没有一个受干扰的，静静地听法，直到另一个弟子把油灯点亮。听了师父讲法，很多老学员继续打坐不动，我们身边的人也渐渐静下来了。我闭上眼睛，坚定不动。不一会儿，一片掌声让我睁开双眼，冰雹已化为乌有。只见绚丽的阳光照亮了窗外的墙，墙都亮丽了，亮丽的墙把体育场内也映得光亮起来。只见师父往空中一抓，转身手一捻，电通了，灯亮了，人们在陆续坐下，那几个来斗法的人已不见踪影。师父坐在桌子上打坐，打完手印继续讲法。后来师父讲法改在不远处的新体育场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一师恩。
三，济南。我继续跟随师父参加了6月21日至28日济南黄庭体育馆法轮功学习班。我遇到郑州来的学员，他们告诉我，下冰雹那天，魔鬼刮起狂风，掀翻屋顶，拔起大树，连带冰雹打死打伤人畜，毁坏稻谷庄稼，造成很大的灾难。他们村河里的鱼都漫到路上，他们捡鱼吃，一个星期都没吃完。他们都听说魔鬼跟城里办传授班的气功师斗法，那魔鬼被那个传正法的气功师给灭了，为咱老百姓除了大祸害。他们打听到这气功师传的是功德无量的正法，高德大法，义务交功，他们也想学后义务交给他们亲友。后来打听到传正法的是法轮功师父，他们找到济南来学法轮功。济南法轮功学习班大部分学员都很快地提高心性，出现了很多拾金不昧的好人好事。一天，我躺在床上，像做梦一样，看着空中很多旋转的法轮，忽然一个法轮飞向我，打得我牙齿当的一声。从此，我的牙齿平平整整，南和尚的嘴合上了。我回到家，让我二姐一口气听完师父的讲法录音，学会了打坐。一天，她兴奋地对我说，她有一天打坐入境，像在宇宙中，看见由远而近的金光闪闪的法轮飞向她，从法轮里飞出金光闪闪的真善忍三个字。他说另外空间真的存在，天国也存在，百姓说的阴间也存在。我认识到法轮大法这么正，这么好，我要告诉更多的人来聆听法轮大法。我和老学员自发自费自愿建立义务交功点，告诉更多的人师父的法轮功传授班的时间地点，告诉他们不要错过聆听师父讲法传功的好机会。四， 哈尔滨。1994年8月5日，我来到哈尔滨飞驰冰球馆聆听师父讲法传功。我在哈尔滨参加班时，因为我一直坚定地把自己当作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，不断地提高心性，同化真善人宇宙特性，我身体感受也越来越强，我时时刻刻都感到法轮旋转。学习班结束，我看着慈悲善良的师父不辞劳苦地与学员合影，我望着师父想，伟大慈悲的师父啊，您辛苦了，弟子想让师父多休息一会儿，不再去打扰师父要求合影，也是提高心性了。五，延吉。我又到延吉参加了8月20日至8月27日延吉延边体育馆法轮功学习班，出现病业。我高兴又坚定地认为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我有师父保护，我又在消业和长功呢，这是考验，我没事。我流鼻涕，与两个消红眼病业的同修用一块毛巾洗脸，他们不流鼻涕，我也不红眼，我们都明白，我们没事，但谁的业谁消。学习班结束，我继续看着慈悲善良的师父不辞劳苦地与学员合影，我望着师父想，谢谢您师父给人传这么好这么正的宇宙大法。六，广州。我想让更多的家乡人来聆听师父讲法。延吉学习班结束，我回家就尽量告诉更多的人来参加1994年12月21日法轮功在广州体育馆举办的传授班。虽然我和很多中国人一样被中共搞运动迫害得很穷，我每月工资收入15元至30元，但这阻挡不了我去广州最后一次听师父讲法。我把这当作提高心性的机会。我买来30个馒头，打算一天吃不超过3个馒头，喝公用自来水。我借来够住宿的钱，来到广州。参加班的人很多，一个会场装不下，很多人没有入场券。有想利用法轮功发不义之财的人，他们50元低价买来入场券。200至250元甚至500元卖给千里迢迢来想学法轮功没有入场券的人。法轮功研究会在场的工作人员和我们老学员善意地劝止他们，告诉他们法轮功是教人按真善人宇宙特性修炼心性做好人的正法，义务教功，学者自愿，主办单位收50元学费，也就是场地费，告诉他们法轮功告诉人善恶必报，人做不好的事会使人生病有灾难，不义之财不能得，得了不义之财带来的病灾难不仅使人痛苦，还可能花掉更多的钱，不要造业，不要招灾惹祸。我们还劝来学法轮功的人，法轮功教人按真善忍修心性做好人，与人为善，重道德，不要去买高价票，会给想得不义之财的人带去病灾祸。为了让更多的人听师父讲法真修大法，我把我的入场券捐给了法轮功研究会在场的工作人员同修，由他们统一安排。我打算在门外听师父讲法。后来我们场外没有进到场内的学员被安排在另一个厅，休息时师父专门来这个厅看大家。几天后，几个不认识的老同修找我，用鸡蛋肉面包换我的馒头吃，馒头一下吃光了， 他们给我钱，我不要。同修说，换馒头的钱不算，剩下的钱就算借给你，你我都是学法轮功的，我不要你还，你也会按师父教我们的真善忍大法要求自己，以后你还是会还我钱的，我们都不会想占便宜。广州天热，馒头易坏长霉，用这钱去买新鲜食品吃。我这才明白同修对我的善和心性境界。学习班结束后，我听着同修给我讲的感人的故事。一位身无分文的农村人来参加法轮功学习班，心里常常想着，我是练功人，是学法轮功的，师父告诉我们要按真善人宇宙大法修炼心性，讲道德，不怕吃苦，与人为善，不占人便宜，不给别人添麻烦。因为没钱，他每天喝自来水充饥，睡免费车站马路。同修找到他，告诉他是师父让他们帮助他，转告他他的瘫痪在床的妻子没事。他明白了，人想什么师父都知道。学习班结束回到家，他看到他妻子皮肤白里透红，正在干活呢。妻子见他回来了，激动地告诉他，他也惦记着法轮功教人学真善忍，做好人，也想学法轮功，可自己动不了，就这么惦记着法轮功好，要学法轮功。他去学法轮功走后没两天，他妻子像做梦一样，看见自家屋里屋外到处都是金光闪闪、五彩缤纷的旋转的轮子，有时有的轮子在他妻子身上转来转去。他妻子热得不行，想掀开被子，起身下床，就下床了，行动自如。医院都治不好的病就好了。他那儿附近很多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正法，很多人都找来学法轮功。
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回忆五次参加师父传授班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1年6月25日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我出生于30年代初的中国，那时候外强入侵，国家内乱，天灾人祸，民不聊生，母亲生下我就离世了。我过着食不果腹、衣不遮体的苦难生活。成年后参加了朝鲜战争的中共志愿军，被当作枪杆子使，在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充当专案专办的角色，干了许多与天斗、与地斗、与人斗的坏事错事，造业甚多。从小到老，从头到脚，从里到外都有病，遗传性结核型胸腔多痰、冻疮、胃病、脉管炎、肛瘘、心脏病等。到花甲之年，人生衰落之时，对气功寄予众望，先后学练多种气功，但病体依旧，收获甚微。直到我遇到大法师父，我的人生开始发生转机。一、参加广州法轮功传授班。1993年10月25日，这是我赶往广州与大法结缘的难忘之日。我在气功杂志上看到法轮功办班的消息，法轮功性命双修法练人的独特性吸引了我。我们一行四人被接待员安置好后，传来了到小公园和师父见面的消息。一到公园，只见师父容貌年轻，着装整洁，笑容满面，和蔼可亲，深感与众不同。师父给大家散发名片，我因年老笨手笨脚没有接到，于是说我们是湖南来的，还没有得到名片。师父马上给了我几张。我们所有去广州的得法者都有感于与师父见面的愉快，
感到时间过得飞快。不知什么原因，接待员要重新安排我们四人到几十人住通铺的大房间。大房间没有蚊帐，设施简陋。我对服务员说，我们千里迢迢赶来德法不容易，住大房间蚊叮虫咬，影响学法学功，请予照顾。服务员客观地说，要照顾请找学习班负责人。我们不知向哪找，就从命搬到大房间。九天学习班结束，发现从头至尾既没有蚊叮虫咬，也没有鼾声干扰，静得出奇。我们深感伟大师父功德无量，知道我们求法的真切，帮助清场的结果。当天下午五点听师父讲法，头一句说到法轮功，我就感觉小腹部位转动不停，十几年如一日，而且法轮转动的响声也神奇如初，这绝不是常人想做就做得来的事情。二，参加郑州法轮功传授班。1994年，我和同伴十人参加师父郑州传功讲法班，讲法地点在风雨球场。一天，我们正在聆听师父讲课，突然乌云密布，雷声大作，本是晴朗的天空一下子变得漆黑一片，大雨倾盆而下，一个大雷把球场棚顶炸开了一个大窟窿。师父停下讲课，不慌不忙坐到讲台上，盘腿坐定，打大手印，十分钟左右乌云散去，太阳出来，一缕缕阳光照射到球场里来。师父做了个手势，大意是说把扰乱传法的魔放到桌子上的水杯里了，接着又继续讲法。下课后我们回旅社，路面上积水很深，那场雨下得真是来势凶猛啊。三，参加济南法轮功传授班。从郑州听法后，我没有回家，我们一行有三人直接坐车参加师父的济南第二期传授班。此时大法已传遍大江南北，各地有缘之士纷纷闻讯赶来，整个体育馆座无虚席，估计有4000多人参加。因为夏天天气很热，有些学员忍不住扇扇子，拿着大蒲扇呼呼地扇。一天，师父劝说大家不妨把扇子放下来，我马上把扇子放下来，不扇了，就感觉一股微微的习习的凉风吹着，一点也不热了。回到旅社休息，早起我们练功时看到练功场红光闪闪，非常舒服。那时候我不知道原因，直到后来我看了转法轮才明白。师父说，我们的练功场比其他任何功法的练功场都好，我们那个场只要你去练功，比你调病要强得多。我的法身坐一圈，练功场的上空还有罩，上面有大法轮大法身在罩上面看场。那个场不是一般的场，不是一般的练功那样的场，是个修炼的场。我们很多有功能的人都看到过我们法轮大法这个场，红光照着一片红。在学习班上，谁掉了钱、金耳环、金项链等物品，学员捡到了都会交上去，师父叫施主上台一个个领。四，参加郴州法轮功传授班。1994年7月15日，师父在湖南郴州举办为期4天的讲法班，当时我是郴州工作人员之一。本来师父1994年一年的讲法班都排满了，1994年元月6日，郴州气功协会写了介绍信，邀请师父来办学习班，师父同意了。我们就签了合同，郴州气功协会积极筹划售票，每人一票50元。后来法轮功研究会工作人员打来电话，要求取消郴州学习班，说师父实在太忙了。郴州气功协会开会时，有人非常生气说，违背合同的话要打官司。我心想，我跟了师父几个班，师父那么好，跟师父打官司不好，最好不打官司，就提议我们把卖票的情况再向研究会反映一下。后来答复中间挤一下，把9天班减到4天讲完。因为时间关系，只传法不传功，并要求我们退回多收的钱，按新学员30元、老学员20元的标准收费。我们既要收款，又要一个个退钱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师父是一个人来郴州办班的，4天要讲完全部课程，白天晚上都要加班，所以非常辛苦。即使这样，师父对学员关心备至， 亲自打电话要北京研究会的工作人员送来一批法轮功书籍，还满足学员照相留念的需求，到苏仙岭查看郴州的环境等。一天，我到体育馆酒店找研究会工作人员，正好碰到师父也在那里。师父笑着先跟我打招呼，招手要我坐。班班结束后，到酒店食堂吃饭时，工作人员问师父吃什么菜，师父说，随便，我什么都吃，只是长虫之类的不吃。五，参加大陆最后一次传授班。1994年12月24日，广州法轮功传授班是大陆最后的一个班，盛况空前。因为来的人太多，礼堂装不下，会场挤不下。为了满足求法人的愿望，师父让广州学员把票让给远道而来的外地学员，并用电视直播的办法，让超远的学员坐在另外场地，通过电视看到、听到师父讲法。即使人再多，我参加的每个传授班场面都很安静。在每个传授班上，师父都会亲自帮学员调理身体。全体学员站起来，想一下自己的身体的一个病。师父举手喊一二三，手臂上下挥动。数三时，全部人跺脚，跺脚声要整齐一致，有杂音要重来。几个班下来，我身体的骨肌都不翼而飞了，筋骨像铁一样的坚硬，心灵也得到了很大的净化。当然，修炼中要吃苦，有许多关难要过，因为师父的大法指导，18年来我都走过来了。感谢师父给我这么多，盼望再一次见到师父，再一次聆听师父讲法。
这次的一师恩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